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理解有意思，我是品学堂国珍。在这个人工智能大名大放的时代， AI 参与社会劳动力渐渐成为常态。当 AI 做得又快又好，那人类还需要学习吗？这真的是个大灾问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侯怡秀律师。那怡秀律师专注在创新科技、开放资料等数位治理等等议题，而2012年以来呢，他持续参与了 G0V 公民科技社群，并且协助设立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推动课程转型以及开源 AI 平台。那怡秀律师呢，还参与推动完成台湾立法院的第一份开放国会行动方案，同时他也是三位孩子的妈妈，非常关心教育数位公民素养相关的议题。那今天呢，就要来跟这个怡秀律师聊一聊，在 AI 时代，大人小孩要怎么样学习，我们的家庭教室会遇到什么样的革命，我们需要在数位基础建设上面做哪一些超前的部署哦。那我们今天就欢迎怡秀律师。律师好。
国珍执行长好。
今天呢，谢谢律师能够特别拨冗来跟我们聊聊 AI 人工智能发展上面的一些新的趋势，还有跟教育相关的议题哦。那我想这是最近学校老师跟家长都很焦虑的事情哦。我为什么用焦虑呢？通常我们对一个事件是关心，
是，
可是这个事件跟我们的关系太深刻了，尤其跟孩子的学习太深刻了，
是，
所以我们就从关心进入到焦虑、哦、那尤其它是一个典范上的移转、所以有很多我们过去熟悉的事情会进入到下一个发展的阶段，
是，
而好像过去我们所知道的突然都必须重新开始、重新认识、我想这也是一种焦虑的来源、这个律师在这整个大的氛围上面，你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种焦虑感？那另外一个，因为你在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基金会担任秘书长，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组织，而且人工智慧学校到底它要教什么，那目标到底是训练人还是优化机器？
好，谢谢。那人工智慧学校是在2017年开始成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它是一个基金会，那它不是政府支持的。那我觉得非常感谢和感动的是，它完全是由台湾六个大企业来一起支持，他们捐出，一家企业捐出3000万元，然后我们筹措了这些资金以后，在7年多前啊，我们就开始部署了这个可以学习人工智慧技术的运算环境。那当年一台机器非常非常的贵，那我们光是买机器就花了大概几千万，但是当时其实台湾并没有那样子的运算环境，但我们提供的这个学校的教育课程呢，其实秉持着一个理念，就是当时前一年这个 AlphaGo 刚好就是打败了李世石、那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和震惊的事件因为没有料到这么快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所以那一年其实我们的创办人孔祥仲孔院士，还有已经过世的陈晨伟陈博士，他们去拜访了台湾非常多的企业，最后认为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教育做起，而且这个教育的对象呢，其实不是针对学校的学生，而是已经在产业界的工程师、经理人还有管理阶层。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其实就已经看到人工智慧它带来的就是一个典范的移转，那它其实是会产生一个 technology reset，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必须重来不少前辈告诉我说，现在新的这个技术进来之后，我们现在所有已经在运用的这些资讯系统它可能都要重写。那在这个状况底下呢，其实年轻的学生他们的机会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学校大学里面研究所他们可以去教，但是已经在产业界的人他们要怎么学呢？所以我们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连接科研界还有学校的资源，那一起针对已经在产业界的这些 其实大概跟我一样啊，就是已经是中年人了哈。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友的平均年龄其实超过40岁哦，所以其实是让大家装备新的技能，那也是让这个人工智慧的使用不是在只限于少数人，而是让它更普及，然后让它更民主化。那我们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必须要透过这个普及的技术才能让台湾整个社会很迅速然后降低伤害的移转到下一个AI 世代里面。
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 AlphaGo 打败了李世石，后来又打败了柯洁，
是、对，
那打败了这两位，全世界媒体都在报道说哇，那好像AI 人工智能再一次打败了人类哦。
是，
可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有点不一样。
嗯，
我当时的想法哈、其实它这个新闻背后揭示的是另外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因为实际上这还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嗯，
只是有人工智能的人类打败了没有人工智能
的
人类。因为背后那些工程师，你出来跟不管是李世石还是柯洁下棋、其实都输嘛。那这群被打败的人就用了人工智能回来，反而把这两个不世出的围棋天才跟高手哦，
是
就给打趴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当时我看到就是人工智能的崛起，实际上它会让过去我们所了解到的不管是产业也好，学习也好，工作职场上面的条件有了完全的改变。
没错，
那我们教育现场事实上也应该要对这样子的趋势有所回应哦。
是，
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大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串起是一种焦虑或者一种忧心，
是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一种忧心，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社会发展甚至是职能上面的发展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焦虑。那真的值得需要焦虑吗？
我觉得焦虑是好事吧。
OK, 当然人对未知通常是充满焦虑嘛，
就是焦虑表示说你有察觉到变化、对吧，就是说这是一个第一个反应了哈。当然比较不好的就是一直陷在焦虑里没有走出来。
没错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采访你。
对，那我谈谈我最近就是说从2022年这个11月30号就是 ChatGPT 问世以来哈、我的生活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变。因为虽然说人工智慧学校已经成立了7年了，但是过去其实我们的对象大概都在产业界，我们大部分超过10000名的校友哦，来自大概半导体界 ICT、然后还有这个医疗界，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说，就是这些他们比较注意这个尖端技术引进的这些产业和部门。但是2022年这个 ChatGPT 出现之后，哇，忽然之间所有人都可以用 AI。
对啊，连小朋友现在都会用。
小朋友只要你可以会讲话就可以了嘛，
没错。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哇，这到底怎么回事？那要怎么用？会用跟不会用的人的差距感觉上好像就非常的明显。去年其实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分享，那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能够接触到的人其实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就是好像我们觉得社会上讲的非常的
风风火火
然后很多 buzzword 这样子。
对，
但是有时候我在一个场合里面，比如说100位听众，可能90位95位以上都是用过 ChatGPT 3.5，但是当我问说你有没有付钱用的时候，可能剩下2个。但是对我来说，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在用的人 3.5 和4的那个差距非常非常远。所以到底你是就试试看玩还是认真在用，这是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就是认真去学习怎么去运用这个人工智慧的技术。那每一个人他需要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是都不太一样，因为其实人工智慧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啦。我其实特别想要理清的是他其实不是个人啊。我们常常在讲人工智慧的时候，你想象里面是电影里面那个我不知道年纪大的可能是 Terminator 就是终结者，年纪轻的可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这个最近那一个网络的那个人工智慧。但是我们好像会很容易把拟人化，但我其实非常希望大家能破除这个拟人化的想象，它其实就是个技术， 跟工具，那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那包括说它有分析、比如说你停车场里面用的就已经是影像辨识，这个大家都用到嘛，很多人用的 iPhone 里面其实你实际上去看、它有可能三四百个程式都是跟人工智慧相关的，所以它其实已经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了。但是对我们就是说特别是在教育现场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需要去开始理解这样子的工具，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这样的工具，因为确实它会比较是一个像是拟人化的这个角色，那慢慢的它也许会像是老师一样，或是像是同侪一样，它会成为课堂里面的一个重要参与者，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未来，而且已经在发生中的。那如果要说过去这十几个月的变化，我必须说就是它速度变化变得非常快，因为大概那时候我们想象说它会开始变成个人化，然后会有特殊的用途跟专业领域去结合，那这些我们原来预期可能就是两三年，但是现在全部都已经发生了，电脑上也可以跑，就是 AIPC 是大概是今年非常火的这个产品哦。那手机上也应该很快就可以跑，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每个人手机上可能都有这样子可以跟你对话的这个工具、
我有下载手机版、
你有手机哇好，那有很多用法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那我觉得其实确实对老师跟学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再仔细聊一下、去年我们曾经跟一群老师讨论过就是怎么样去用这个 AI 会特别的、就是技术上可行，然后在伦理上面也是好的、那也是遵守了这个就是教育现场需要遵守的伦理、那其实有许多不同的任务、其实会是蛮好的用法。对、
我刚才听、律师您在讲、其实头脑一直有一个想法、以前就是这样子在认为 AI 如果我们设定成为是一个、工具
是、
它就是一个带有智能的系统、
嗯、
那我们将来会成为使用这个系统的人、但如果在现在的教学现场上面没有做好想定，那将来反而是系统在使用我们，而我们变成深度依赖系统，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个人的主体性跟创造性就会不见了。
是，
你看你现在在 AI 上面下指令让它画画，结果画出来大家都差不多，可是在真实世界里面每一个人拿起笔画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AI 的确它在工具的层面上面帮助我们更为快速有效地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标，但它却缺乏了差异化，因为所有的 AI 所做出来的东西目前当然就只有一套系统，所以画出来都会是一样的。那我当时在想说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 AI 人工智能它未来的发展会变成像宝可梦一样，每个人训练自己的那只宝可梦，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它会有个体化的 AI，
是的是的
服务，
嗯，
但这里面关键就在个体化，也就是个人的条件，
是，
所以回到刚才所说的，如果人的能力没有办法提升，实际上 AI 的效能也就受限于 AI 自身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才是真正能够 empower 让 AI 能够做更多事情的人。
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好，那倒过来了，这就我们要导到今天特别要请教的，就是、所以我们在教育现场上面，刚才我们讲到的大部分是工程师，因为他们在工作上面
是
他们可能需要在这方面的专业领域再精进，
对，
然后跟国际大的趋势能够同步。但回到教学现场上面，我们所面对的学生跟家长所面对的孩子，他可能未来的确想要把 AI 的发展成为他自己工作投入的目标，可他目前怎么去建立他跟 AI 跟人工智能的关联性？例如说今天小朋友如果说啊，妈妈，那这个所有的电脑我现在只要讲话就会跑出文字来啊，我干嘛学会打字、我干嘛学会写字，那这就是 AI 人工智能跟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最基本的建立、看样子这个孩子所提出来的想法是他已经依赖了 AI 人工智能帮他做事情、
是，
那你怎么去改变孩子说其实 AI 真的是你的工具嘞？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工具它其实是协助你，
是，
对不对？那工具会做的事情你确实会造成一个依赖，但是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教育上 对孩子的引导，还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那这些东西是不论工具怎么改变都不会被改变的。那工具会协助我们，但是不应该让工具改变了我们在乎的那些目标。那比如说要不要学写字，写字这件事情呢，以前它有工具的部分，但是它也有对于心性培养的这部分，甚至是对于你的认知发展这个部分，它并不单纯是工具而已。比如说我觉得很有趣是，其实美国他们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再教孩子书写体的英文，但是最近的趋势反而是他们特别是在加州，他立法通过说这些200多万在加州的孩子他们要开始重新学这个书写体的英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透过书写这个动作，它可以去连接一些认知发展上和神经发展上面的学习的过程。那是你单纯只是用，你不做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确实其实之前也有一些研究，我想老师可能比我更清楚，就是写字这件事情它其实可以协助你真正学习，就是有写跟没有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工具那个部分，它是一个协助你把这些知识或者说这些技能内化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需要更深刻的去看这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的这些学习的技能。那在这样的状况以下，就不会单纯把这些像写字啊，像沟通啊，这些东西单纯把它当作是工具而已。它其实是一个人的成型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在培养一个人的那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被工具取代的，不应该被 AI 取代的，你就是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才会变成你的。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件事，是就特别 AI 出现之后，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资讯量越来越多，本来就已经很多了，可是 ChatGPT 随便3秒钟就产生几千几万字的字，你根本没有办法吸收。那资讯多跟你有学习到是完全两回事啊。所以我们其实需要重新去发现那个学习的核心和那些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时间一定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老师的挑战和引导啊，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让我们重新去发现到底学习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学什么，那我们希望培养的一个在社会上的人，在台湾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孩子加入我们的社会，这个是国民教育和就是家庭教育的目标嘛。对，那其实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啊很好啊，因为就是 AI 可以协助我们去处理一些就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思考的事，它可以自动化很多事。那最好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把 这些时间呢、节省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多一点思考，然后多一点互动，然后让我们更深刻的去发现到底我们需要学会和内化在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这些大人身上的是什么。对，
刚才律师所讲的这个内容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画面就是我们一直期待 AI 能够更像人，接近像人一样的有智能之外还能够有智慧，但我们的孩子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越来越像机器，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统一化，越来越没有自己，而把所有的想法包括他对于世界的看法就依赖在一个既有的结果上面，而人的独有性跟人的那个内在条件跟丰富包括情感都不见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在 AI 发展上面，身为家长，因为我也是两个小孩的家长，其实我内心最大的焦虑就是孩子他当然这个工具给他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便利，学习上面也会看到很多更有效的这种应用，但毕竟我们不是要用孩子去训练 AI 让他变更聪明，我们是希望 AI 让我们的孩子更像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有内涵的，有情感的，能够有开阔视野的。好，那如果这是我们共同想要去创造的结果， 那教育现场上面可以怎么做呢？
教育现场上哦，我其实
因为这个人化的学习跟学校的教育、家庭教育之间，它似乎在过去的思维跟系统底下是一种碰撞的。就说举个最简单的，以前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守规矩，但守规矩其实就必须弱化某些个人的特质，
是
来符合一个大众一致的要求。同样的，当这个一致的要求被这个孩子给内化了，那他就不会想要为自己创造结果出来，而是我就等待别人都有的答案就好了。那现在有 ChatGPT 更棒，对不对？我都连老师都不用问，直接就问 ChatGPT， 然后就多余的东西出来。
是，
那这中间其实真的在教学现场上，如刚才律师一开始所说的，它是一个典范的移转，它也是一个新的，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叫做 reset， 我必须重新设定，重新启动，
是，
甚至我今天在结构上面流程上要重置，那才是一个新的东西嘛。
是，
所以教育呢，
教育啊，我第一件事要说的是啊，我虽然觉得大家都应该开始尝试用，但是我非常希望在教育现场我们是从下而上的讨论，而不是就是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有从下往上，难道学生自己要开始为自己的学习发出声音来吗？
我觉得是老师啦，我主要是说老师，因为我觉得现在因为我自己三个孩子嘛，我的小孩在国小、国中跟高中，我觉得老师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现在变化这么大，然后常常就是可能大家有什么专家建议什么，然后就主管机关就会办很多新的研习营，然后新的这个教老师的研讨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这对老师来说都是非常大的这个负担，但是 AI 这件事情又是大概不能不做，但是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就是能够是从老师他们自己的这些社群开始，我们有一些，我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老师已经开始去做各式各样的尝试，我都觉得非常棒而且非常感动。那他们这样的社群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分享和最好的应用的一些累积，这样子的累积出来之后其实会产生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应用的方式，那慢慢的让老师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增强，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办法做一些协助这样子。第二个是说，您说在教育现场的话，老师如果开始去用的话，我觉得对学生来说，大概已经用过老师他们跟我的分享是这样子，就是这些数位工具进来之后，所有的学生的 performance 就是他们的表现其实全部都是提升的。那但是其实最好的那一群学生跟比较不好的学生他们之间的差距其实是拉大的，所以我们其实也需要在这部分介入。但是在教育现场里面呢，我觉得我想象的是教育现场会变成是一个个人化学习之后，然后大家一起可以来做讨论和协作的场域，这中间可能会需要有一些转变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一零科八课纲的一些方向，我觉得其实是还蛮符合现在就我们需要的趋势的。因为其实如果透过好的语言模型，它这些机器人的协助，你其实你这些知识的传递的部分，其实你可以是有一些机器人家教，它就可以再根据说它的就是各个学生不同的能力 AI 给他一些反馈。我们也许可以变成老师的角色，我觉得会变得非常有趣。老师的角色我觉得慢慢会转变成是一个像是三种角色，我猜就是他会是一个策展人，就是说他需要把各种不同的资源连接起来，在这样子的题目和教学的这个范围里面，把各种不同的素材把它拉在一起，那其实这是一个规划策展的角色。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他会是一个 facilitator，就是他会是一个协助讨论引导的角色，就是当孩子们他也许在家里面已经或者说在课堂上他已经各自去学了一些东西之后呢，会需要到课堂上来进入一些讨论，需要有一些流程的安排，那老师会变成是一个去带领这些讨论的引导者，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另外就是未来这个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和亲民哦，有些老师他是可以去设计跟学生对话的机器人的。国正老师有说就是这个个人化宝可梦嘛，所以可能每个课堂里面都会有每个老师他就带着他的宝可梦去跟学生互动，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我完全不觉得这是幻想对，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蛮真实的事情，对。那只是我们怎么让这件事情发生，而且是能够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然后让学生能够保持他们的好奇心，这些，对。那这个就是我觉得需要很多互动和讨论的了。
嗯，那律师在您的过去这几年工作的经验里面，尤其在这个人工智能学校基金会里面，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说已经有哪一些老师做了什么事情？
宜兰那个中山国小的这个林颖君老师他就做了非常多的尝试，他用 AI 去做补救教学，对，那其实有非常好的成果。那林老师其实都把他的教案分享在网络上，对，所以可以让这个就是各个其实老师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找到，可以去看一看这样。那林老师也非常愿意做分享。另外就是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作文呢，我其实也想跟老师讨论一下，就是其实有一些开发者他们已经开发作文机器人了，我觉得他一开始是要帮业界就是写这个 resume 对，然后后来发现哎，其实这个也可以拿来教小孩作文。我稍微用过了一下，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他可以给小孩一些提醒，让你去做修正，有一些对话这样。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个问题，学生那个动机到底哪里来？我其实觉得在所有这些我们讨论这么多，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的那个学习的动机，跟他想要增强自己的那个能力的那个动机，就是那个动能还有他的那个好奇心才是实际上就是驱动他去好好的利用这个工具的原动力啊。
我觉得律师谈到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关键哦。我们现在把很多这种数位学习的系统或线上学习的这件事情很容易就把一个奖励机制合在一起，那例如说我今天完成了什么，那我就有金币啊，完成什么就有什么。其实你把它放到行为主义的教育理念底下，那就是巴夫洛夫的那只狗嘛，它就是一个交替反应。
是，
但交替反应它的确会看到你预期的表现，但是那个表现是不是真正如我们对于人的理解，它内在的丰厚跟情感的培养规定，它只有外表的表征是这个样子，但它内在是不是？我觉得在这种教育现场上面，人工智能、人工智慧跟学习之间，老师将来会有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一个学生如刚才律师您所说的，他的动机其实很可能是来自于老师的鼓励，老师在情感上面给予的触动，老师对于他表现上面连他自己都看不到，但是老师因为某种语言上面或者某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人内心最微妙的那个机制就启动了，我可以做得更好，我相信我自己，我愿意再多做一点点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但不能够说它做不到。可是就算它做到了，是一个机器用套路让你有这种感受，跟一个人真正发自于情感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感，我觉得这可能在科技上面应该还要努力一段时间吧，至少这是我的想象，这是我的想象。
是，我觉得是这样，我把科技的就是人工智慧这些工具，我希望它的方向是让我们从那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解放出来，就是它会取代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如果
反复重复的
、那节省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不要花在这个 shorts 上面，我们花在更多跟人的互动上面，还有跟更多感受这个世界更多人跟人之间的感受上面。那所以其实像在做人工智慧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尝试很多，就是特别是我们在做 AI 审议的时候，很多国内外他们都讨论就是说要怎么用 AI 比较好，那很多就是会有线上的大量的用数位工具去做这些讨论。 但是其实因为我参与这部分蛮多年的，我最后发现我觉得没有什么数位工具可以取代现场的互动。
嗯，
就是现场的互动其实是最重要而且最 empower 个人的。那我觉得在教育现场应该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当小孩来到这个现场然后跟老师产生一个好的互动的时候，其实那是对他最好的一个 empower 的机会，最好的赋能的机会。那可能不是单纯知识上面，对，不是金币。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个东西，对，因为 我不知道这样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奇心不应该从那里来，然后对，那好奇心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跟核心嘛。刚有讲到家庭教育里面，我觉得其实这个变化这么大的时代，孩子其实没有那么焦虑，爸妈可能更太焦虑了，以至于影响跟孩子的互动。我觉得可能大家也要回到这个家庭教育的本身跟核心，是培养小孩怎么样好好生活的这个技能嘛，怎么好好跟人互动，然后怎么样去爱这个世界，这个怎么样去爱你身边的人。那我觉得这些大概都不是 AI 可以教的，我反而会觉得 AI 其实也许会让我们慢慢的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体会这些只有人才有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一个广告，就是我每次演讲，有很多演讲我有一个机会我会放这个广告，就是有一天 AI 它就是它跑步跑比你快，那它可能做任何事都比人类厉害，但是呢最后在下班之后能够喝一杯啤酒，然后享受那个啤酒的冰凉的感觉的只有人类。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回到人的本身上去看这个，我们究竟这些感知还有我们这些互动哦，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那我觉得学校的现场，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变得更在乎每一个个人的这些感知和情绪。那这些也许在现在因为资源的关系，常常大家会说好像只有在实验教育里面比较有可能被关注到。那我希望，当然这也许是我的这个就是奢望吗，对不对？我希望学校的老师能够透过这些工具的协助，他们的工作的负担能够被减轻，然后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在这些只有当你接触到这个孩子才有机会的这些互动上面。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这个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一辈子的。
真的，我刚才非常认同律师所说的，当你能够把其他的事情给排除在外，才能够把焦点跟关注力放在更值得在人与人跟同学之间跟孩子之间互动的那件事情上面了。那刚才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很好奇，借由律师您的分享想要多了解这方面的资讯，那有没有几个管道可以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例如说你刚才讲到说宜兰中山国小林老师的教案，或者是在不同领域里面对于 AI 跟教育之间关联跟家庭之间关联性的内容，有没有哪些管道或者是课程是可以分享？
我参与的这个 G0B 的就是公民科技社群，我们每年的暑假都会有这个线上的夏令营，我们会请一些就是各界参与者他们来录一些线上课程。那其实去年就有一些 AI 的课程，林老师他那边也有一些就是相关的教案。那这些资源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统整在我们一个人工智慧学校的计划，叫做 AI Assembly，在 TW 上面，那我可能等一下把那个连接再付给老师这样子。那上面我们会整理很多这个大家讨论的，包括影音的记录啊，然后包括文章，然后包括这个美国Andrew Ng， 他是史丹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叫 AI 的教授，那他也有录一个影片叫做 AI for All。 的系列课程，那这些我觉得都有助于大家去了解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也在跟林颖君老师合作，去有系统产生一些教案，比如说我们上次讨论到了哪些事情是比较可以直接给老师帮助的，比如说像是写这个评语啊，怎么写，我们会有一些提醒哈。那比如说帮忙做一些教案，那比如说产生一些班规，然后怎么用这个像 ChatGPT 这样子的模型会是比较好的做法。过去半年来其实已经不只有 ChatGPT 了，现在包括台湾国科会他们也发展了一个台湾的自己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叫做台德，那包括联发科创新基地他们有一些新的 open source 的模型，那所以我们其实会想办法要去帮忙这些模型把它就是调整到更适合于教育现场来用。对，那让老师们在选择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依据。对，那这个大概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帮忙的部分。人工智慧学校也开了蛮多课，其实也蛮适合老师可以来上的。我觉得现在线上的资源其实蛮多的啦，对，我们就是尽量变化很快，但是我们会随时的这个更新这样子。
我今天这样子听完了，我觉得身为家长还有身为在教育上面的参与者，我其实有个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会担心是因为我们了解有限，所以只要我们开始了解了，那我觉得逐步就能够在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里面或大家经验的汇集，为这个未来在发展的趋势找到一个我们可以继续前进的目标。那我始终还是相信科技会给人带来正面的影响，但需要我们正面的参与。
是的是的，我想再多说一点，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国珍老师讲了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开始了解的时候其实就不会那么焦虑。那我一直认为说其实消除焦虑最好的办法是开始行动。那一个人的行动你会觉得孤单，但是一群人你就会觉得大家是可以一起有互相支援的。那我觉得台湾很棒，是我们有各种社群，教育也有很多社群。那我们其实现在开始需要做，也许把这些社群跟原来技术社群有一些连结，那我们可以就是让整个台湾社会是往那个方向去跑的。那我们越快的去理解和让这个工具变越好应用，我觉得对整个台湾和我们生活在这边的大家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一直期待 AI 能够持续的学习，那身为人类我们就更应该要学习。
是的是的没错
是今天非常谢谢律师能够拨冗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获得很大的启发跟学习哦。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觉得说还没有听够所以我们会很快的再安排时间，再次邀请律师呢能够跟我们分享在 AI 上面我们应该做的超前部署。
好，谢谢
谢谢。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此，那非常谢谢您的聆听希望你喜欢的话记得点阅分享按赞，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好，拜拜。